牧师选诗歌呢，都有一个习惯。我那
个里，我
对不起，哇
，A Max，
我要把它关掉。第一次不按到什么键。牧师选诗歌的习惯，我那个礼拜听很多次，大概四五一直听，看我一直听，反复的听哈，那个听出他这个作诗的人、写词的人他的要表达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18-25节，是君王的家谱的第二个信息。我们今天是要看，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家谱。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18-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原文是有个看呐、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也就是大卫的儿子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原文还有一个看呐，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就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呢也是我们信主的人也蛮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当我们每读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叫做断章取义。我们跟人家的交谈也一样，你不能把人家的一句话呢就抓住了，忘了他上面讲的、前面讲的话、后面讲的话，永远就牢记住那句话，就用那句话就狠狠的把对方给咬死了，这叫断章取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如此，那做牧师的、做传道的、做解经家呢，讲解圣经的时候也是如此，不能断章取义。那我们基督徒应用，把圣经的话语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断章取义。我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那个是就是大概是昨天还前天，我在那个 CNN 的一个有一个记者访问，因为最近如果你们熟悉的话，有学校枪杀案件在德州，然后在同一个礼拜呢，在德州的另外一个城市呢，有那个叫 NRA 的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那他们是最支持枪支的，捐钱给很多那个政客去选举的，很有影响力的叫拉比的一个组织。然后呢他们正好这个礼拜在那边开什么年会或什么，所以呢有一些人就因为这个枪杀案又在发生在同一个州，又发生在一个礼拜，就不太愿意去参加。然后呢有一个就是歌手本来要去那边表演的，他就不去了。那个 CNN 的那个记者就访问他，怎么不去呢？他说原则是大致是他是还是支持枪的，可是因为这个悲剧的关系呢，他觉得不太适当，有人在那边埋孩子，我们在这边唱歌作乐好像不太恰当。 结果那记者就跟他来来去去访问了一些，最后呢他就引用，好厉害啊，这个圣经学者，他引用圣经的一句话支持他可以拥有枪支，是因为这句话是在路加福音的22章35节，当耶稣准备要上十字架之前呢，他跟门徒说了一句话，说路加福音22章35到36节这么说，他只引用一句话而已，没有引用整段经文。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呢，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什么没有？他们说，我们没有缺。耶稣就说，如今呢，有钱囊的呢，就要带着，有口袋的呢，也要带着，没有刀的呢，要把衣服卖去买刀。他就抓住这句话，耶稣是支持我们拥有自动武器枪的，没有刀的把衣服卖了去买刀。他居然，我讲一句叫恬不知耻的，在 CNN 这个全国的电视网引用圣耶稣的这句话来支持他可以去拥有枪。哇，读圣经要小心，你看耶稣所说的所有的话我都忘了，只记住这句话。太会读圣经的人，也太会应用圣经的人，多么危险。可是他却忘了引用另外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26章51到52节，就是当耶稣讲完这句话没有多久之后呢，人家就来抓拿他了，对不对？抓拿他了呢，就门徒就一刀划过去，就把一个这个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就削掉了。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耶稣对这个人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他怎么不引用这句话呢？他忘了这句话，可能他的圣经没有这句话，可能是 NRA 的版本的圣经可能没有这句话，只有那句话。引用圣经怎么引用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读圣经中有一些我们很难理解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断章取义，拿住一句话就成为你所有的信仰的原则。圣经是66卷书，有一些话看起来彼此矛盾，可是它有前后的背景的原因。不是神的话矛盾，是我们跟神的话矛盾。我们不愿意那些我们不喜欢的话，我们只是选那些我们喜欢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态度，大拉拉的在 CNN 全国的网络还敢给人家说耶稣说了这句话，耶稣是站在我这边的，耶稣没有站在那些被枪击打的人那边的，耶稣没有讲过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呢必死在刀下，耶稣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讲过这句话，可能是马太听错了，可能是那些抵挡我们的仇敌加进去的这句话，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做牧师的呢，也要非常的谨慎。当我读神的话，我解释的时候，我应用的时候，我非常小心。然后呢，我们看读圣经的时候，就来到今天的信息。圣经的一再的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人，同时耶稣也是完全的神，缺一不可。教会历史说多少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选一个站，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不是完全的人，他只是看起来像人一样，或者是说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不是神，你我都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神，神怎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都选他们喜欢选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我们就从他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因为第一章的前半段，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家谱，人的角度就看出耶稣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有一个家谱，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来的，他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信息很快就看到，当我们人看 耶稣是完全的人这件事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奇迹，童女怀孕，因为这个奇迹才抹杀了前面的一个咒诅。然后呢，我们看到两个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证明了耶稣是神的那只羔羊，没有瑕疵的羔羊。然后我们看到大卫之约，大卫是就证明耶稣是大卫宝座的那位犹大的狮子。然后我们看到了三个十四代，就代表了人类历史中一定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家族的，就是国家还没有建立的，那个叫 tribal。你若要看所谓的 tribal 的话，你去阿富汗看到很多都是家族的，这是家族的所犯的罪。然后我们看到国家建立的呢，国有兴起的，国有灭亡的，一国来一国去，王朝来王朝又去，因为国所带来的罪，耶稣要来救赎。然后呢，我们今天就进入了所谓的教会，所谓的宗教的罪，宗教也带来我们多少的罪。就像我不晓得这一个被访问的这个很有名的歌手，他的牧师是何许人物，我不晓得。他的牧师一定犯了这个罪，没有把圣经告诉他清清楚楚，只讲他们喜欢听的那段圣经。宗教或者是教会所犯的罪，神也要来救赎。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也看到了四个女子，这四个是外邦的女人，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外邦的女人。这四个，她们本大部分在性生活上都是不圣洁的，神用这四个不圣洁的女子呢，来显露她的恩典。那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角度，从上神的角度来看，耶稣是完全的神。那在神的眼中呢，他要把耶稣这个神的儿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呢，一定要有一些人被参与在内。神就选了三个人，一个童女，一个义人，一个儿子。这三个就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君王的家谱。首先我们看一个童女，一个童女我们都很清楚是指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我们上次有提到马太福音，四本福音书中只有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的家谱，马可福音没有，约翰福音没有。可是马太呢，主要是强调约瑟的家谱，从约瑟而来。路加呢，是强调玛利亚的家谱。因此呢，马太福音既然是强调约瑟的家谱，对约瑟这个人呢的描述比较多。你去看其他的福音书中都没有什么提到约瑟的，都轻描淡写的说，哦，这是约瑟的儿子，就这样子。然后呢，到了路加福音呢，对玛利亚的描述就比较多，比如说玛利亚跟天使的一段对话，玛利亚呢称赞主为大。我这次的母亲节的信息就提到玛利亚，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就描述。所以我常常反复的，你听到牧师说了报几百遍了，圣经是世界上最合逻辑的一本书，最合逻辑的。因为马太是强调约瑟的家谱，所以就描述约瑟嘛。路加是描述玛利亚的家谱，所以对玛利亚的描述就比较多，他的一些对话就是如此的。然后呢，我们从圣经也可以看到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个世界上呢，只有四种方法可以生出人，希望不包括试管婴儿啊，四种。即使试管婴儿也必须要有男人的精子，啊，女人的卵，就说有四种。第一种是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那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人是这样子，他的名字叫亚当，因为亚当是神用尘土捏出来的，他没有父母父亲也没有母亲，没有男人 也没有女人。那另外一种呢，是只有男人没有女人。那这个呢，就是夏娃。因为夏娃是神从亚当的一个肋骨打出来造出来的，所以他是有男人而来却没有女人，这我们都知道，只有这一个人夏娃，只有一个亚当，只有一个夏娃。然后呢，就是有男人有女人，就有父亲有母亲的，这个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从人类历史亚当夏娃之后到今天，所有的人你我都是这个有男人有女人的参与所造出来的，所有的人。那第四种呢，就是只有女人没有男人，那很清楚，就是耶稣仅此一个，因为他是童女从圣灵怀孕所生出来的，只有女人没有男人。那这四种方式，然后在于这个马太福音呢，前面的家谱呢，我们看到第一章的就是16节，我们就看到很多某某人生某某人，某某人生某某人，都是主要是指男的生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是女人生，可是这个孩子是从这个父亲来的。在整个记载中呢，只有耶稣基督没有说约瑟生耶稣，没有。在第一章的16节说这个雅各生了约瑟，那这个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个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我上次有提到，从原文来看的话，从玛利亚，是从玛利亚而生的呢，这个是呢，是女性的单数的代名词，就代表呢，这个是从女人，只有女人生的，没有男人的参与。这句话在神学观面方面就已经影射了，这个是没有男人参与的怀孕。然后我们今天在第一章的18节就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是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说什么，从圣灵怀了孕。所以从这两一章16一章18节，我们可以看出呢，这个是没有男人参与的怀孕生子，我们称之为童女生子，英文叫 virgin 的 birth， 是一个童真女的怀孕的生子。那我们当然在所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了解对犹太人什么叫做许配，这边讲已经许配了约瑟，什么叫做许配，许配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订婚，订婚。那我们一般订婚可能就是六个月，跟订婚跟结婚六个月，可是对犹太人来讲不太一样。犹太人的许配呢，它的效力上等于结婚，没有分别，唯一的不同是两个孩子没有住在一起，也没有发生性行为，这个叫做许配。所以两个人一许配了之后，都是以丈夫妻子相称，一直到结婚的那一天呢，他整个婚姻就完成了。这是对犹太人。所以呢，因此呢，在许配的从许配到结婚这个中间呢，如果这个女人怀孕的话呢，他们被认为是犯奸淫。不管那个孩子的爸爸是谁，那个都是他们认为是犯了奸淫，也许是他的未婚夫，都是犯了奸淫。那在生命记呢22章，对那个犯许配的女子怀孕呢，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如果这个女的是被人家强暴的话呢，那这个强暴她的男的要被处死。然后这个女的是自愿的话呢，这个女的跟那个男的都要被处死，都被石头打死。 非常严厉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背景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不是我们说啊，现在美国 teenager pregnancy 一大堆，司空见惯惯了，最多去 abortion 一下，就简单了。现在太多这种事情了，我们就觉得许配 big deal。可你要了解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不一样。那我们对童女怀孕生子呢，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那我们的信仰上不可妥协，我们不要以为跟人家讲说童女怀孕生子不合科学不合医学 impossible 的，所以我们都不好意思说，我们都不好意思说，我们就妥协了。当我们跟人家讲到耶稣是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我们就啊跳过去，人想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就是神迹嘛，才没有办法解释。那我们对童女怀孕生子呢，是在我们的信仰上是丝毫不能妥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以神是他的父亲，因为圣灵怀孕是神是他的父亲的话呢，耶稣就没有继承从男人来的罪。对犹太人来说，罪是从男人来的，是从男人的血来的，或者是男人的精子来的，罪是从男人传下来的。当然不是说女人就没有罪，因为女人她有父母也有罪，她就传到她，主要是从男人来的。所以神就必须要设计一个他的儿子呢，必须没有经过男人而来的，所以他不要承担男人来的罪，所以耶稣才能成为一个无瑕疵的羔羊，才能够满足神对罪恶的审判的要求，必须是一个没有瑕疵的才能够赎罪。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献祭那些羔羊那些牛都要没有瑕疵的，都要在人的眼中是没有瘸腿的，没有瞎眼的，没有瑕疵的，一样。那因为耶稣是神，他的父亲是神，他是神，他成为人，所以他有完美的生命，所以他的牺牲是完美的。那耶稣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才有资格代表人来到神面前，为人的罪而被献祭，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所以我们要相信童女怀孕生子，不是说它好像曾经发生过，好像曾经发生过，而是圣经告诉我们它确实发生过。因为这种的发生不受我们自然法则的约束，因为我们自然法则的约束是哪里来的呢？是神创造的。神可以在某一件事上呢，可以扭转这个自然的法则，可以扭转，可是他不会天天的扭转，常常的扭转。所以当我们枪杀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神啊，你要不要当时就扭转一下，子弹飞过去的时候就停掉。神是可以的，可是神不会天天这么做。当我们911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徒常说啊，神啊，那个飞机在空中，你就把它暂停 freeze， 你可不可以？神是可以的，神可以使宇宙暂停。可是神如果天天这么做的话，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做不了，我们做的事情都可以停止的。神不完全的参与这个事情，可是在必要的时候，像在这个童女会怀孕生子这件事情上，神就参与了。然后呢，一个义人，这个义人就是指耶稣所谓的肉身的父亲或者是养父约瑟。在四本福音书中对约瑟描述最多的呢，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你去查，一句话都没有提到约瑟这个人。因为呢，马可福音是描述耶稣是一个仆人，奴隶，奴隶你要不要认识他的父亲？一般人都不需要认识。然后路加福音也有描述，约翰福音都有描述，都是轻描淡写的，就是只是说约瑟这样子而已，只提到他的名字。然后呢，马太福音对约瑟的描述呢， 可以借着这三个评价。第一个是作者马太对约瑟的评价，他说约瑟什么？他是个义人。义人对犹太人来讲，义人他们还不确定什么叫因信称义，他们还没有完全这个观念，他们大部分都是行为来称义。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义人呢，首先他必须对摩西的律法了解的、认识的，他才能够行好事嘛。所以呢，约瑟对我们刚刚讲《生命记》对那个许配的女子怀孕这种事情，他了解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说的，他应该知道。所以他呢，看到自己的所谓的许配的妻子怀孕了，他自己知道不是那个的爸爸，那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圣灵怀孕，从来没听说过。那他只能想说他一定犯了奸淫嘛，不可能不小心就怀孕嘛。所以他就想这个啊，这个玛利亚一定跟别的男人有奸情，他只能这么想，我们都会这么想的。那可是他呢，又知道律法的规定，就要把这个奸夫淫妇呢抓起来公共的审判。就像耶稣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把一个行淫的女人抓来这边说啊，律法说要怎么样，要不要打石头打死他。他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可是他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公事公办，你既然犯了奸淫，我就公开来审判，打死你就打死你，不打死你就明明的什么羞辱你嘛，那跟我约瑟没关系，我的名声还保持着，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他可以明明的羞辱他，他可以选择这种选择，约瑟不需要付上代价，他只要 WeChat、Line 上、Facebook 上 post 一下，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嘛，就自然会帮他做了，他不要付上代价。可是他选择了什么呢？他选择秘密的就给他一张离婚的契约，我们就离婚算了，暗暗的就把他休了。那这个呢，他就要付上代价了。他要付上什么代价呢？人家就说这个家伙可能是始乱终弃，因为他不明明的羞辱他，一定是自己做贼心虚嘛，所以就把他休了。所以他要付上这个代价，他是百口难辩，他付上代价。那你要了解，当时结婚的时候一定有什么所谓的聘金，那你如果休对方的话，你可能有聘金的话可能就拿不回来了啊，嫁妆拿不到，聘金却赔掉了，你经济上也要受损失。那当时我不晓得当时有没有像我们现今的所谓的赡养费，离婚如果是对方男的提出的话，可能要给女的赡养费，我们不晓得当时有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呢，他要付上代价的，可他选择走那条困难的路，他是知道法律的，可他选择走那个困难的路，所以称他是义人，的确是个义人。你我当中有多少人能够走恶里路的？有多少人？他可以。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太高举了玛利亚，我们把耶稣的父亲约瑟踩在脚底，我们就忘了他是个义人。然后呢，不只是作者马太给他个评语，很简单一句话，他是个义人。然后呢，天使对他的称呼是什么？天使对他称呼是大卫的儿子约瑟。这句话是回应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就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相连的。在你查考整卷的新约圣经的时候呢，大卫的儿子这个称呼在圣经中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其他的地方都是指耶稣基督，他是圣经新约中唯一被称为大卫的儿子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可见呢，天使对他的称呼是 多么的尊重他，大卫的儿子约瑟。那这一句话呢，就把他跟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连在一起，因此呢，耶稣基督才能够顺理成章的进入了约瑟的家谱，虽然不是他所生的，他就等于是领养他成为大卫的儿子。这句话是了不起的一句话，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常常就是疏忽。大卫的儿子呢，是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一位犹大的狮子，将来要做大卫王的宝座的那一位。然后呢，他一个特色，他是完全的顺服，所以在第一章的24到25节说，他一醒来呢，梦一醒呢，就照着主使者的吩咐，就把妻子娶过来，可是没有跟他同房，就是没有跟他进一步的发生性的行为，一直等到玛利亚把儿子生下来，他就起名，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呢，透过顺服天使的命令，把妻子名正言顺的娶过来，而没有选择休了他，并且又给这个孩子命名，当时做父亲给孩子命名。从这一些的动作呢，他就已经正式的领养了这个孩子，在世人眼中就是他正式的领养这个孩子，虽然不是从他所生的，把这个孩子名正言顺的呢，就领进了他的家谱里面，他耶稣就可以成为约瑟合法的儿子。在旧约的圣经中，有一个叫约瑟的人，我很喜欢的人。在旧约的约瑟呢，是个解梦的人啊，看创世纪就知道。新约也有个约瑟，可新约这个约瑟呢，是个什么？是个做梦的人，很奇妙。圣经旧约有一个解梦，新约有一个做梦。我们俗话说什么？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你白天想的呢，晚上就会做梦。那牧师有时候信息呢，有的时候师母说：“哎呀，你准备太多了，所以我差不多了，那我就去睡觉。”有的时候就把那个大纲就反复睡觉中，在希望在梦中能够反复的思想。日有所思嘛，就夜有所梦。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研究所读电脑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整天就埋在那个电脑室打。那个时候电脑是用卡片的哦，你要判起那个卡的卡片一大堆那种，最古老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先进哦。那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有程式想不出来啊，师母跟一些人都在电脑室整天熬夜那边打打打打打。那我说算了，我回去睡觉。结果我回家睡觉，隔天就想到了，他们就说这个人有问题。我们日有所思，你就把你的思念就带到梦里。梦呢，有的时候真的会解决一些的问题。对我来讲是常常行得通哈。那梦呢，这个字呢，也蛮有意思的哈。梦这个字呢，就这个在梦中这个字呢，在新约中出现了有六次，每一次都是出现在马太福音，并且每一次这个梦呢都跟耶稣有关系。然后呢，六次中呢，四次呢都是在约瑟的身上。所以呢，我如果说约瑟是个做梦的人，圣经就可以做支持。尤其是马太强特别描述约瑟，马太就提到了梦。有一次的梦呢，我只讲其他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就是在第二章的12节，所谓的博士呢，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呢，就没有回去见希律。这个我下礼拜信息会提到。所以呢，那个东方来的博士呢，找到了耶稣，就本来要去报告给希律， 结果呢，主就在梦中告诉他不要回去。然后最后一个是在27章的17节，就是当那个波提比拉多呢审判耶稣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来打发人告诉他，这个义人的事情呢，你不要碰啊，不要沾染这个事情，你碰不得的，因为呢我在梦中呢受了很多的苦哦。他的太太也在梦中，可能他的先生比拉多呢可能跟他讲说，哦，明天我要审判一个很有名的啊，最近你们看 CNN 啊，就是耶稣的啊，自称为王的，我审判他，多么大的案件。结果他的太太可能整天想来想去，在晚上就做梦，梦了很吃了很多苦。然后呢，其他的四次呢都是发生在约瑟的身上，然后其他几次都在第二章以后再说。那这个第一章呢就在这里，主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在第一章的20节。所以约瑟的一生，也许你我都不太注意，他永远都被人家放在幕后，可是神就要找一个义人，神不只是要找一个童女成为弥赛亚的将士的一个方式，神也要找个义人可以接纳这个事实，可以接纳这个事情。所以呢，玛利亚不会成为一个单身的母亲，约瑟不会在世上没有一个肉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一个肉身的父亲来保护他。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的三个梦呢，都是跟耶稣的生命有关系的，都是危险的时候呢，天使就在梦中跟约瑟说赶快跑，赶快怎么样，都是借着他的父亲。你很奇妙看到天使没有在危险的时候呢跟玛利亚说，梦中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的。所以天主教呢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太高举了玛利亚，把约瑟看的是一文不值，约瑟是个义人，你我要了解。然后呢，神要有什么？借着一个童女，一个义人呢，要有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唯有借这三个人呢，这个家谱才能够成立。那这个儿子呢，有三个名字，我们都很熟悉的，叫耶稣。耶稣的名字在旧约就是约书亚。那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那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救主，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跟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是相同的，是一致的。我们要了解当时呢，约书亚跟耶稣呢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名字，就像我们现在叫 David 啊，Joshua， 很多人叫 Joshua 的，甚至我今天选的那个乐团叫约书亚乐团，是很普通的。那当然在美国人当中很少人会给他的儿子取名叫 Jesus， 很少。可是你去墨西哥人一大堆 Jesus， 一大堆叫做耶稣的人，一大堆，对他们讲是个很普通的名字。可是当其他的人佩戴这个约书亚或者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是父母对他有所期盼，不会叫他阿狗阿猫这种不好的名字，就对这儿女呢有期盼，希望他能够有所成就，可以荣耀神，他们都是希望是这个样子。可是当耶稣以他的名字的时候呢，他要承担这个期盼，他要承担期盼，因为耶稣这个名字是我们必须靠着得救的名字。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的十二节说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靠耶稣这个名字。他不是有其名没有其实，他要为他的名字来付上这个代价，就是耶稣。 然后不只是如此，耶稣这个名字我们必须要靠着说话行事。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这么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说话行事呢，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如果说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我们说话行事要借着他这个名，我们不要羞辱的他的名，我们不要说一件说一个做是不一样的就羞辱他的名。然后呢，耶稣这个名字是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在他面前屈膝敬拜的名字。在腓立比书二章的十到十一节这么说，要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呢，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非常重要的名字，是个美名，它是我们靠着得救的名字，是我们说话行事所要依靠的，是有一天我们要在这个名字面前俯伏屈膝敬拜的。这个是耶稣这个名字。然后呢，有一个叫基督的，基督，基督呢是一个他的头衔，是他一个头衔。基督就是旧约的所谓的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被恩膏的。在以色列中呢，只有三种职位的人需要被在众人面前受膏膏立。一个就是祭司，一个就是君王，一个就是先知。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承担这个三个职位，同时承担，没有一个人。可是一直到了新约，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基督，真正的所谓的受膏者。因为他是祭司，他不仅是祭司，他也是那个祭物。那耶稣是那个君王，是犹大的那个大君王，是将来要统治这个世界的大君王。那耶稣是个先知，所以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他所用先知的形式所讲的一些的教导，把神的心意呢告诉了人。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位所谓的真正的受膏者。在所有以色列人期盼中，他们多么期盼有一个能够完成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人，他们也同时期盼有一个能够完成大卫之约的这个人，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他们期盼了多久？这一件事情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成。然后最后呢，他还有一个名称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呢 ，Emmanuel 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以马内利呢，如果要研查圣经的话呢，这句话是出现在旧约的圣经，只出现在以赛亚书中。然后它出现的经文是非常的接近。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马太所引用的说，为了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神的一个应许，他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所把不能看见的神成为人，能够与你我同在。神与你我同在是一个应许，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直延伸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节，就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二十节说，耶稣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什么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一位原本远高于诸天的这位神，他曾借着一个童女，借着一个义人的保护的使他能够成长，然后呢他能与你我同在。然后这一位以马内利的神呢，他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死复活升天之前跟门徒说，凡是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别人好好的遵守。那我怎么，我这位以马内利的神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神与我们同在，一直从旧约一直到了新约，从了新约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时代，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神借着这个儿子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君王的家谱。耶稣的名字是他在世上为人的儿子的名字，也是他在这个世上他的工作。基督呢是他的一个头衔，他是那唯一配得的受膏者，是他的职分。以马内利呢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呢不只是要救我们，不只是一个受膏者，他要与你我同在。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呢，就是要与你我同在，不只是在今天，甚至在永远的永远，直到永远。每当人来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常常试图去解释神恨罪，可是神不恨罪人，这是我们常常来解释，神是恨罪，可是神不恨犯罪的那个人的罪人。马丁路德呢是一个律法的专家，当他读圣经的时候呢，他读尤其读旧约的时候，他对神对罪人的愤怒，神对罪人的愤怒呢，这点一直使他发狂，他受不了神怎么把他的百姓整个国家都灭亡。我们最近礼拜三查那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耶利米先知看的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多少孩子被杀，多少人被掳，这个是我们德州的枪杀案的几百倍几千倍啊！你要想象他会发狂的。可是马丁路德一直在思考，所以只等到他了解到当神要满足他对罪的公义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做出对罪的怜悯。因为神的儿子能够成为人的儿子，就是因为借着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无限的公义、无限的愤怒的神呢，才能够显现出他无限的慈爱和无限的怜悯。公义跟慈爱永远是看起来是矛盾的，因为神的确恨恶罪，可是神也不是说就不恨恶罪人，可是神又爱人，可是他的愤怒必须要倾倒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愤怒就是必须倾倒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因为神不能看到犯罪视而不见，那他就不是公义的神。可是神的愤怒如果倾到你我身上的话，你我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住。所以呢，神要满足他的公义呢，他必须把愤怒倾倒在一个人的身上。那神要显现他的慈爱呢，他就必须要借着这一个人来把神的爱能够表达出来。那就这一个人就必须来到世上， 必须名正言顺的来到世上，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家谱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忽然之间砰冒出来的，不是这样子，他必须经过一个家谱。所以为什么当以色列人从马拉基书之后呢，神沉默了400年之后呢，无缘无故冒出来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是个家谱，而不是一个哇，耶稣就忽然之间就像 Superman 一样就蹦就出现了，就开始施神迹奇事无柄鳄鱼等等等哦，那不是多好吗？哦，多么有戏剧性？没有。神做事一直都有原则，神是做事都有计划，所以呢，我们如果如此来看的话，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一位完全是人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再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多么期盼他的儿子能够降临到这个世上，要为人的罪来赎罪，那必须经过一个管道，经过一个童女，经过一个义人，经过一个儿子。那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君王的家谱。求神来帮助你跟我，当我们每一次当我们面临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思想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童女呢是个圣洁的，那我们在神面前，虽然我们是弟兄姐妹，不是童女，可是我们要学习做个圣洁的，可以被神所使用的。然后呢，约瑟是个义人，那我们在神面前呢，当然我们是因信称义，可是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能够相称，我们必须要做个义人，我们可以体恤别人，我们愿意走恶里路，我们宁可吃点亏，也许有损自己的名誉，有损自己的利益，我们愿意不愿意做这样子的人。那当然我们不能做耶稣基督所谓真正神的儿子，可是神成为人的儿子是要让你我人有一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那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借过任何的名能够我们可以得救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希望你我也能够进入神的家谱里面。我们进入神的家谱，就是进入他的生命册里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愿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成就呢，都比不上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所有能够做的伟大的事工都比不上主你的荣耀。我们就求主你借着你今天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个圣洁的人，做个公义的人，我们甚至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子，成为神你的女儿，在天堂有份。我们就求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